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上个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很简略的提到基督教在欧洲传播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要稍微谈一下，就是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它扮演什么角色。那么大概我们约略分成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呢基本上差不多，从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主后30年算起的话呢，大概每500年是一个时期，当然这是一个概略性的说法。那么第一个时期，基督教的信仰在文化，在西方国家中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呢？它基本上我称它为一个教会时期。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信仰本来是一个希伯来式的宗教，所以对于希腊罗马文化来讲，当然是属于外来的宗教了。因此外来宗教跟本土文化先有一个交汇，这个交汇跟接触的时期。那么头500年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其实当然到之后300年的时候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合法性的宗教以后，但是你不要忘记，虽然君士坦丁在主后312年他接受基督教，也让基督教合法化，可到那个时候为止，即使在东罗马帝国基督徒比较多了，也不过是 30% 到 40% 人是基督徒，意大利半岛不过是 5% 到 10% 是基督徒。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后，意大利并不是一夜之间 100% 成为基督徒，他并没有强迫所有人是信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也是慢慢比例越来越高而已。那这个时期从一个少数的外来的希伯来式的宗教跟希腊罗马文化这个主流文化中交汇的时候，那么基督教扮演什么角色呢？其实主要的是它扮演的角色是在道德的重整方面的。那我们曾经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过，虽然基督徒受逼迫，教会受逼迫，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说基督徒从个别的到集体的来讲，他们在道德方面他们洁身自爱，然后这些有关于色情暴力的活动他们从来不参加的，然后他们有很多慈善的行为，收尸、收容孤儿、救济那个鳏寡孤独的这些老人等等，他们各样的善行都对当时的那种腐败的、奢侈的、淫乱的这种社会来讲成为一个清流，就是道德的重整的角色。所以他们是从道德的这个角色呢变成在虽然是外来的宗教，却受这些所谓的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尊重，然后也从尊重慢慢变成接受，即便受强烈的打压的时候，这个基督教信仰仍然在罗马帝国当中传播非常非常迅速。所以他们教会其实最主要的是用道德伦理方面的这种生活见证，那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思想。因为同样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来讲，其实有一点约略这种状况，虽然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大陆都受到几十年来一直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打压啦，或者是排挤啦，甚至是迫害啦，或者是什么，但基督教信仰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迅速的发展，尤其在农村，在很多落后的地区，就发现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见证、教会表达的爱心，的确扮演了一个道德的角色。尤其今天在中国大陆所谓道德滑坡，就道德的情况低落的时候，那基督教的信仰正如第一个时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一样，那时是属于教会的，是属于外来的，是属于少数的，但是却透过这个道德方面的生活见证能够发挥一个重大的影响力。到了第二个时期，我们称它为叫做文化的程序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了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了，面对的都是日耳曼民族的各式各样的野蛮民族，他们没有文字，没有文化，野蛮杀人如麻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宣教士跟教会的角色就变成要延续一个原来的优良的文化，那是什么文化呢？罗马文化，当然包括一部分的希腊色彩，希腊罗马文化跟教会的这种思想，这个东西变成文化的一个程序时期。因此最主要是叫做民智的启发，因为当时日耳曼民族大部分都没有文字，没有文明，非常的野蛮，那这种情况下呢，需要重新教导他们懂得一点，就 这种文明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的角色从主后500年一直到主后大概1100年，那么西欧的国家陆陆续续的基督化了。当比较早一点的是日耳曼民族里面不同的一些部落，像譬如说在法国的法兰克人啊，然后日耳曼民族啦、然后荷兰人啊，然后英国那边的英格兰人，然后苏格兰人，然后这个爱尔兰人陆续都信主了。比较慢一点的大概就是北欧的，北欧这些海盗，那么也是最后才信主的。那么这些一样，原来都是没有文字的，原来都是文明低落的，都是非常野蛮的民族。透过基督教信仰，不但是传播了信仰，改造了文化，创造了文字，创造了文明。那么还有包括斯拉夫民族，这一切都是属于这个当时在传教的传福音的过程中呢，在附带在做的一件事情。因此基督教这个在西方文化中的角色，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延续了原来优良的传统的好的希腊罗马文化呢，透过教会维持住的。你记得原来在希腊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自己本来的教育就是按照希腊这个教育的传统呢，有五个学科七个学科这种之类的，教导什么逻辑啦，教导这些东西的美术啦音乐艺术这些课程。然后当罗马帝国崩溃了解散了以后，变成什么呢？修道院教同样的七门课。所以修道院教学生的时候也还是教原来在希腊罗马帝国时代他们所用的教育方法，也是教育艺术啦音乐啦，然后这个逻辑学啦修辞学这类的学科完全一样，只是现在不是由政府办，是变成由教会来办。所以他教会训练他自己的修道士的时候，仍然延续原来的这个教育的这种原来的传统，学科内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期叫做基督教在西方文化扮演的角色，就叫做承续原有的传统的优良文化，然后去启发这些未开化的民族。那到第三个时期，就是差不多主后1000年一直到1500年宗教改革之前这段时期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文化的再造。什么文化的再造呢？它从教育一般的人开始，进一步的这500年当中发生的影响，就是第一，当然从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文艺复兴，这个也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影响。然后文艺复兴带来的复古运动，重新去回去找拉丁文明跟这个希腊文明当中的优点的东西，这一切东西的发展其实仍然是在教会的体系下发展的。经验哲学，所谓经验哲学像阿奎那这种人，他基本上就是把希腊的哲学跟基督教的神学两个结合在一起发展出的新哲学体系，我们叫做经验哲学。那这个仍然在教会体系之内，所以从来不在教会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他仍然在这里面，但是呢变成一个文化的重新被创造更新的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就是教会在这个500年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呢？教育。教会变成一个非常教育重要的教育中心。那我们说过了，那时候除了修道院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办的教育，在一直到主后1500年之后才陆续开始有所谓独立于教会体系之外的这个教育体系出现。否则的话，这个之前国家并不承担教育责任，那么社会上也没有任何团体扮演教育责任，除了教会就没有任何的教育了。所以这几百年当中，因此教育的推广成为教会一个责无旁贷的一个首要的责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说不可否认的，基督教就组织就信仰就思想而言是主导的整个西方文化的走向。到这个时候为止还是在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只是他透过一个教育的方式。所以今天你所知道的所有的西方国家的有名的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然后在捷克的、在意大利的所有的大学，原来都是什么呢？是属于天主教主教座堂学校。换来说，在天主教的观念是这样，他在每一个省的省会就设立一个总主教，那总主教他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那教堂的里面除了礼拜天平常有所谓的望弥撒的这种聚会以外呢，他有很多的教室就附带变成学校。只是后来这学校发展的更大了以后，变成这个教堂的设备设施跟学校的用途上当然有不同了。后来慢慢大概从13、14世纪开始呢，有的学校就慢慢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学校了，不再是主教座堂学校了，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大学。那独立大学的校长通常都是由总主教指派的，因此校长一定是这些教会里面的修道士或者是 教会当中最有学问的人。一直到今天，这些学校成为私立了，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了啊，那是后来发展的事情。所以整个的教会来讲，所以今天西方国家如果说找到说最早最早的教会，可以找到五六百年以上的，没有一个大学不是基督教的大学，全部都是基督教学校。没有一个学校最初开始的时候不是神学院，都是，连美国都是如此。美国所有的所谓州立大学等等的历史很少超过100多年的，都是不到100年。那这个之前呢，基本上都是私立学校。那所有的私立学校基本上都曾经是基督教学校，而且是基督教的神学院。所以这个传统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在中国来讲，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稀奇，为什么教育不是国家办，而是有私人办，而且为什么都是基督教的？那么在西方国家来讲，对他来讲，这个历史的当中本来教会就是好像跟教育的角色来讲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啊。所以在美国有名的哈佛大学，原来是 Boston 神学院开始的，后来变成哈佛神学院，后来变成哈佛大学。那耶鲁大学原来是 Connecticut 的州的那个神学院，然后变成今天的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原来是普林斯顿神学院，你诸此类，你每一个美国有名的私立大学的前身最早开始都是神学院开始的。为什么是如此？因为跟西方这个国家的里面基督教在他们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有密切相关的关系。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第四个时期，教会在西方文化的角色变成什么呢？我们叫做文化更新的时期。因为从宗教改革之后，在西方文化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动，那么宗教改革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我称它为叫做思想的解放。中古世纪的时候固然教会的影响力很大，不过基本上在整个教会当时的观念很简单，就是全部是拉丁化，他们的拉丁文化跟教会的文化几乎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所有教会里面的宗教仪式、逛弥撒，所有的仪式都是用拉丁文的，圣经是用五加大译本的拉丁文圣经，所有的仪式中念的祈祷文都是拉丁文的，无论在德国也用拉丁文，英国用拉丁文，在法国用拉丁文，在所有的地方都用拉丁文，甚至在当然那时候非洲还没有开始宣教工作还是用拉丁文。这种情况下到19世纪都是如此，19世纪所有天主教国家，无论在非洲，无论在中国，无论在澳门，无论在哪里，神父在宗教仪式上所念的就是拉丁文。因此呢整个文明是好像是用拉丁文化统一天下的。宗教改革开始变成思想解放，就是说第一个民族文化开始成立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第一件事情翻译德文圣经，加尔文翻译法文圣经。在马丁路德之前英国好几个人丁道尔还有很多人都翻译英文圣经。所以宗教改革之后，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各种语文的圣经就开始发展出来了，翻译出来了，然后常常那一本那个语文的圣经就成为当地文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所以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主宰了德国的文学大概将近一两百年，或者说德国的文学文字都是以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为主要的一个渊源，用的字遣词一切都是以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为主的，法文加尔文的法文圣经变成一个主要的，所以每一个语文的里面变成那一个圣经，变成那一个民族文明、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一个开启。那因此在这整个文化的更新过程中，各种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开始多样化的发展，受基督教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思想解放就在于说过去在天主教的时期，在1500年以前，宗教改革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到梵蒂冈，梵蒂冈说了就算了，对与错什么事情都他定的。宗教改革之后呢，尤其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就变成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谁的声音算数，即使马丁路德也不是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说话的，加尔文也不是，有影响但是不是有一个机构有一些人来做决定。因此思想解放了，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创意开始去发挥，那么因此在文化上的影响就很大了。当然在这个时期之后也不可否认，因为这个思想的影响的解放呢，可能在基督教的内部也产生各种的内部的冲击了，比如说宗派的分立分了很多，然后彼此谁也不服谁，这种情况也有，但是 在整个的来讲，是文化的是一种重新再造思想的解放的时期。那当然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就不再扮演主导性的角色了，反而有的时候变成被攻击的对象啊。那么所以到这个时期来讲，基督教的信仰在西方文明中不再像过去变成唯我独尊的一个主导者，相反的，有的时候是一种亦友亦敌的情况下，有时候是被攻击的对象，有时候呢是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辅导性的对象。那因此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期，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角色是产生了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改变。那么最后我们还稍微提一下两方面来说，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发生影响，但我们倒过来说，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对基督教有没有发生影响呢？还是这个影响都是单方面的，基督教影响了当地的文化，改造了当地的文化，有没有反过来在希伯来的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基督教跟希腊罗马文化相会的时候有没有反过来的影响呢？一点都没有吗？我们答案是有的，有负面相反面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哈。譬如说希腊文化对基督教影响是什么？希腊文化它的影响在于它希腊文化的特质。第一个，希腊文，我们曾经说过了，希腊文在一直到主后300年左右为止，有500-600年的时间是整个不但是地中海沿岸，甚至一直到波斯到印度是世界性的语言，因为当时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一直打到印度恒河，所以它的希腊帝国从恒河的边界一直到非洲北非全部都是希腊罗马帝国的势力。然后亚历山大除了武力的征服以外，他做一件事情，他要用希腊文化征服世界。当对他而言，他的世界就是东到印度恒河，西边一直到北非，所以有600年的时间希腊文化统治这整个大片地区。所以在那个时候，连在伊朗，今天伊朗的过去的波斯人都讲希腊文，那么在北非的人也讲希腊文。那像这些情况下，希腊文成为一个国际语言，这也成为圣经语言，这个对圣经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同时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还有一个我们提到希腊哲学成为在初期的教父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媒介，他们认为希腊哲学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启蒙师父，是开路先锋，所以很多的哲学思想甚至语言甚至词汇是来自于希腊哲学，后来成为基督教的神学的词汇。那么因此在初期教会每一次开所谓的教会的领袖的大公会议的时候，所有的文献最后的信条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希腊文这个文字呢是适合于是用表达各种的哲学的那种意念。因为你知道希腊文的文字，当然西方文字跟希腊文都有一点关系的哈，但是不完全相同的。譬如说在英文，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英文来说，英文的动词的时态有过去式、有现在式啊，还有将来式。那么希腊文呢就比这个复杂了，它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它还有男性的、女性的、进行式的等等等等，有各式各样的语文的丰富的变化。因此它要表达一个哲学概念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个语言非常的精确，非常的细致，表达一个非常精确的神学概念的时候呢，希腊文有它的独特用处。那因此在初期的教父们所写的神学著作，还有所有教会的领袖的大公会议出来的文献，几乎都是用希腊文表达的，刚好希腊文有这个特征。所以因此希腊文化对于基督教的影响大部分是来自于神学思想的表达工具方面的。那当然如果你谈到希腊文化，你也知道希腊文化本来是多神教的，那么希腊文化对这个基督教这方面影响有没有呢？基本上影响不大，有基督教是一个一神论的宗教，那么希腊的这种神话故事的这些影响在西方文化中有，但这个影响不是在初期教会的，是到文艺复兴之后。我说文艺复兴是复古运动，它把过去已经丢掉了、遗忘了希腊文化当中的一些宝贝的遗产，包括他们过去的所谓神话故事又搬回来了。所以今天在西方世界当中，希腊神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但这个流行不是因为初期教会的时候受影响的，事实上有大概有1000年之久， 这希腊神话当中的很多的故事在西方世界是被遗忘的，一直到文艺复兴，当他们重新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前希腊人他们流传的各种的神话故事，什么雅典娜女神啊，什么东西的维纳斯美神啊，什么这些东西带回来了，于是今天西方世界的故事当中很多西方这种特别是希腊文化哲学文学上的影响，那是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后的事情。但是在教会的过程当中，基督教这个信仰的核心并没有受到希腊哲学或希腊神话的影响，或者说受它的污染，没有。但是在文字上语言上的确希腊这个文化对基督教反正这个正面的一个共用影响。那么另外方面谈了罗马文化，罗马文化当然文字是用拉丁文，但是主要罗马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罗马文化的特征是强调是一个法治精神的啊，所以罗马法在当时古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名了。那么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的就是罗马政府它的整个的政治组织体系却成为教会体系的一个模式。那么特别到后来我们所谓的天主教时期，其实从初期教会一直到天主教时期当中，基本上教会的组织是跟罗马帝国的政府组织是平行的，平行单位。即使是在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前，教会的组织已经无形中慢慢发展出这样，到君士坦丁之后那更是独出一辙。换句话说，在罗马帝国来讲是分很多很多省的，每个省有个省会，譬如说亚细亚省，省会就是以弗所，然后在希腊半岛的南边叫亚该亚省，首府是什么呢？哥林多。所以因此哥林多教会就成为亚该亚省第一大教会，不然第一大教会它下面就很多小教会是向它负责的，所以无形中就变成像一个主教，然后下面的小教会一样。然后亚细亚省的首府是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就成为那个地区的最大的教会，最主要的教会。所以呢，因此每个省的省会那个教会就特别大，而且它对于其他的乡村的附近小城镇的教会呢，它就有控制力影响力，是组织上平行的。然后到了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变成合法宗教，那更是完全一样了。所以因此每一个省会的那个总主教就跟那个省的总督平起平坐的，就几乎像有这样这个政治地位的。等到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政府组织没有了，很自然而然的当地的平民救济找谁呢？找总主教，他就等于省长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知道这个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因此这是为什么你今天看到西方的教会什么教派，即使基督教的教派跟天主教都是一样，这个组织结构是非常明确的。但你看看佛教就不一样，佛教的组织是非常松散的，没有一个寺庙可以管别的寺庙管得那么大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呢？这是因为西方的特别是罗马的政治体系它的那种概念，组织结构的概念影响了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基督教的教会的教会间的关系还受到这个影响，这个影子还在那里。那第二个，罗马是以文化他们的文化来最主要是法治精神，那这个法治精神呢也使基督教走向所谓的教条化。所以你知道每一次开大公会议完了就是一个信仰的教条，一个叫做 Creed， 就是信条。那我们今天读的使徒信经，所有的信经这种法律化的东西，这就是罗马法律的一个概念，他们任何一个会议就一定定出一个法律来了。那因此教会就订立很多很多的法律，那么信条只是一种最简单的表达方式，那么在教会里面更明确的各种的法律规章也受罗马法律的影响。那么这些是罗马的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啊，在表达方式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当然教会的仪式、教会的服装、教会的建筑、教会的音乐诗歌都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啊，甚至有很多可以说今天所谓的很早期的中古时代的诗歌，很多可能是当时罗马帝国当时原来用的通俗音乐，然后变成一个他们当教会的诗歌。那么服装，他们主教穿什么衣服等等，可能都受到当时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他们的服装的影响。所有建筑物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那个罗马的政府的或者官方机构那个建筑物的那个构造，像这些都是罗马文化对基督教发生的影响。但同样的，罗马本来跟希腊文化是一样的，也是有他们多神教的背景的，那么这个背景有没有影响到基督教呢？基本上在整个的过程中， 很多这一类有异教色彩的东西尽量都被取代掉或废除了。但是我说过有一些是借用过来的，比如说罗马帝国时代的我说过的他们的礼拜天太阳神生日，太阳神的日子变成今天所谓的主日，太阳神生日变成圣诞节，那么还有一些本来异教习俗当中的敬拜各种偶像的，现在变成基督教里面的，后来发展出很多各式各样的敬拜圣徒的遗物啊这类的关系。那当这些东西是为什么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要把这些废除，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异教的影响，所以宗教改革的时期又再一次把这些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可能负面的有这种污染性的影响呢再一次清除。所以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分家，这是其中另外一个附带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有影响，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它比较正面的比较好的那部分的影响。在信仰的核心观念上来讲，基本上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负面的其他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们会发现基督教跟西方文化相关会通的时候，基督教怎么影响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又怎么样这个影响了基督教信仰的各种的表达。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